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从马太福音第21章开始，是记载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几天的所发生的事情。现在请我们来看21章18-19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的。对于无花果树枯干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代表的什么意义，有些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就是像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看见的，是指向象征着以色列国，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看。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看不到这个以色列国民有结出什么好果子的证据，他们没有结好果子，他们只有在仪式上外表上的一些表现，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属灵的生命。这也是耶稣所常常责备的以色列国，他们只有外表上的一些宗教的形式，只是顾外表，并没有神所赐给的真正的生命能力。他们将神所赐给他们的宗教变得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量，一种形式而已。这个原来并不是神当初的原来的旨意。我认为神会对于那些只看重组织的外表的教会，只有形式并没有教会的实质，也会做出类似的一些警告行动，因为他们否定了主耶稣这个人，他否定了主耶稣的救恩。所以在这里我要再次的强调，我认为主耶稣借着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是代表神诅咒的一个象征，神要斥责以色列国，因为这个以色列国已经在主后70年已经受到神给他们的审判。接着我们看21章20节，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的呢？对门徒来说，这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接着耶稣在21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底，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主耶稣在这里给门徒上了一个有关于祷告的功课，我们祷告要有信心。门徒看见无花果树被咒诅以后就枯干的事情，他们都很觉得很惊奇。那主耶稣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神的确会行出像这样的神迹来。说实在的，我不认为我们的工作啊，就是常常要去咒诅无花果树，或者说对那个山，一座大山，把它填啊，就是填海去，丢到海里面去。我自己常常看见许多美丽的山川啊，是很美丽的，看起来很雄伟。我永远觉得这个山，看山是在感觉到非常的好，不会很厌倦。每当我看到这些山，美丽的山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而且我每次看到这些山的时候，我还会啊，有时山会有变化啊，跟着气候变化，我就会想到诗篇121篇，诗人这样说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所以我不觉得在这里这个世人是暗示我们啊，我们的帮助是从山来的啊。接下来这个121篇也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从神来的。当然我不会我们求山来帮助我们，这不可能的啊。我们是很享受欣赏到山的美丽，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说把山叫它把它移开，把它丢到海里面。我认为有比去咒诅无花果树或者说移山把山移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做，传福音或者去教导神的话语。我们看见圣灵在人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我们的口所说的奇妙，很奇妙，可以让圣灵使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人的生命改变了。这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对神有信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神无所不能，他能够，他也会用他的话语去感动人，改变人。主耶稣再一次的受到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向他挑战。接着我们看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些权柄的是谁呢？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心态非常的丑恶，带有仇恨，他们并不是来质疑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或者他们对于耶稣行的神迹他们并没有去反驳这样的事情，不是叫耶稣找证据，他们是正在质疑耶稣为什么他有权柄行这样的神迹，他就质疑耶稣行神迹的权柄。接着我们看24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耶稣就反问他们啊。我们看25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你看这些宗教领袖就是要想陷害主耶稣，让耶稣进退两难，进入那个窘境里面。感谢神，主耶稣他这个时候他立刻使这些试探他的人陷进自己这种困境当中。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会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如果你们能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当然，如果他们回答说是从天上来的，那主耶稣就会说，那我也是同样的，有这样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们就不会啊这样的回答他，他们不能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当然他们同样当然也不能接受主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接着我们来看27节，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也许你会觉得目前这个情况紧张的气氛正在升高，这时候主耶稣要教导斥责这些宗教领袖，因为耶稣很严厉的又对他们说了一个比喻，一个教训。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来教训他们，耶稣就把税吏和娼妓来比喻，认为说这些宗教领袖比这些人还差，税吏和娼妓比这些宗教领袖还好得多。耶稣这样的说出来，我们要很注意，不可以忽略这段经文的教导。主耶稣是特别针对这些祭司长和 长老所说的。接着我们看28节到31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个比喻对那些宗教领袖来说是极其侮辱的，他们会一定会很生气。耶稣把他们比喻成为小儿子，就是那些原先说会为父亲工作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去的那个小儿子。主耶稣表明说得很清楚，把税吏和娼妓的位置高过地位高过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这个比喻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许多人参加的教会好，外表上看起来也很虔诚，他们就以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其实不一定，也许他们只是外表上谨守一些宗教仪式，脑袋里面或者同意这些教导这些教义，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除非在我们的生命上有真正的改变，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改变了的证据，有证据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税吏和娼妓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所以他们就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神的救恩。虽然来的时间比较晚，他们先前有拒绝过神的救恩，但是后来他们悔改了，归向神了，神当然会接纳他们。感谢神，神也是接纳我们，如果我们悔改来到他面前。接着我们看第32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当时的宗教领袖真是只有徒有宗教外表的行为，内心却是非常的贫乏空洞。当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在随便去修饰一下就可以的，必须要是一个新造的人，生命更新，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些祭司长长老他们是塞住耳朵不想听，但是主耶稣很快速的在他们塞耳朵之前不听之前，耶稣又给他们说到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到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代表天父父神，儿子是指着耶稣基督，园户啊，这里说的有一个园户是指着以色列人。好，现在我们来看33到38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 待他们。后来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那里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在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比喻，也是很清楚的要指谁。主耶稣当然是针对那些宗教领袖，主耶稣给他们一个最后的严重的一个警告。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说到，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这个儿子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已经站在他们面前，耶稣正给他们讲解这个比喻，那么他们应该如何来对待神的儿子，他们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耶稣把他们心里的所隐藏的事情，耶稣把它已经说明出来了，所以是要针对他们所说的比喻，他们应该有所回应跟惊讶。接着我们看39节，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很明显的，这是就是针对性，针对这些祭司长，他们会不会感到很惊讶？接着我们看40节、41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个时候主耶稣把他们带回旧约去，旧约圣经里面耶稣用这个石头来比喻他自己，他自己啊，就是比喻作石头。我们看42、43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主耶稣这里他已经把以前他用天国所用的天国改为神的国，把天国改为用神的国来形容。我认为主耶稣这里就是把这个天国把它意思更开阔了，扩得更广的，因为他预备要将外邦人，把他们以及那些凡愿意来的人、信靠他的人，都让他们能够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所以经文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意思就是要说，神要把神的国从犹太人当中把它拿走，把它夺去，赐给啊，今天我们的教会，赐给教会，从犹太人当中夺去，赐给教会。在彼得前书2:9，彼得前书2:9讲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教会就是指到那个圣洁的国度，感谢神。接着我们看44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里是指到主耶稣第一次他降临到这个世界，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哥林多前书3:3:11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 立别的根基，吊在这石头上，是指什么呢？直到那些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救恩的人，他们信耶稣蒙恩得救的，那么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不听拒绝神的福音，那么就当审判的时候，他们就会像石头一样被砸得稀烂的人，比喻着那些人。这是先知以赛亚书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二章34节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做参考。这里这样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这个就是特别指到主耶稣第二次从天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当审判的时候，这些拒绝主耶稣的人会被砸得稀烂，这个是先知但以理书的预言，是指到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接着我们看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这些宗教领袖他很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所讲的是什么。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很不幸的有许多在教会里面的人，或者包括那些信主很久的人，在教会里面出入的人，到现在他们还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可以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圣经里面的话不是应用在当时的人身上，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应用在今天你我的身上。接着我们再看21章马太福音46节，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众人以他为先知。虽然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已经下决心要把主耶稣除灭，所以他们要捉拿主耶稣，但是他们害怕那些群众跟他们对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透过马太福音所教导的给我们这些比喻的真理，我们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神面前，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查考圣经，认识圣经，知道神借着这些比喻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不可以只有虚有其表，我们真正蒙恩的人，已经信靠主耶稣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了新的改变，这是今天圣灵借着他的话仍然在我们心里面动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的确的在信仰上，不是在口头上的，在形式上的。当时呢，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长老虽然在教会在圣殿很久了，他们生命并没有改变，感谢神神的恩典就临到外邦人，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当我们听到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欢喜快乐来接受信靠这位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来是要拯救罪人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新造的人。巴不得你在神面前也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我们一个信徒必须要有好的生活见证。生活见证怎么来的？就是神继续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也要悔改，成为一个真正的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些什么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